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塑浆过程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尊您好，同修们大家好。我从加入塑浆大潮至今，感觉心性提高不少，从中也有一些体悟，今届法会之际向尊敬的师尊汇报一下。五月初，当我得知塑浆的消息后，认识到了这是正法进程急速推进的体现，是师尊赐予大法弟子一次全面揭露邪恶、救度众生、树立威德的珍贵的良机，是给那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系统的人员听真相、选择生命得救的难得的机缘，也是天象变化正在人间的表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，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，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。时间紧迫不等人，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就动手写起了诉状。因着之前我从未写过此类型的文章，平时对法律方面的知识也不重视，所以在动手写时不知从何处下笔，但没有动摇我写诉状的决心。正在我焦急的时候，一个我熟悉的同修给我送来了一个专业律师已写好的诉浆状。当我接到诉状时，我的眼泪差点流了出来。我知道师尊就在我的身边，已经为弟子铺好了诉浆的路，就等我们正念正行的去做了。我赶快抓紧时间把诉状在短时间内就写好了。当时明慧网还没有发表有关诉状的模板，周围的同修多数都不会写，我就把我写好的诉状给同修们作为参考，这样拖延了十几天，直到五月下旬，我才把诉状用邮政特快专递邮寄到了两高。两天后，经上网查询，得知两高已签收。此时，我心里感到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似的轻松。可没想到，在七月中旬左右，我在外出办事时，在车上接到我一邻居的电话，他口气很紧张地告诉我，市公安局的几个警察去我单位调查我往北京写信的事情，并叫领导安排专人问询我。我听后心里不由自主地咯噔了一下，怕被抓的一念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因我以前多次被抓捕迫害，但我马上就抓住了这一不正的念头，这怕不是我，清除掉。起诉江魔头是正法的需要，是救度众生的需要，是师尊认可的，天经地义，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起诉他。想到这些，我的心瞬间平静了下来，那一点怕的物质完全消失了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帮我拿掉了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谢谢师尊，并请师尊放心，弟子一定会走好这一步的。当时车里坐着我的丈夫，在远方工作回家探亲的儿子和儿媳，丈夫心态有些不稳地问我是不是关于我写信的事情，因为之前我写诉状时他看到了。丈夫不修炼，我很坦然地回答他，是。他也没再说什么。这时儿子也有些担心地问我，妈，你给谁写信了？我平静地告诉儿子，我往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写信告迫害大法的元凶江泽民了。儿子又问，你告江泽民能有用吗？我用很肯定的口气说，有用。江泽民在位时没有干一点利国利民的正事儿，滥用手中的权力，对一群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残酷的打压迫害，成千上万的好人被迫害致死致残，还有的被活摘器官，无数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场迫害至今持续已有16年了，你也亲眼见到了你妈这几年的遭遇。我多次被抓的时候，儿子都在现场。你也知道你妈不是坏人， 我修大法后身心健康，多少年再没吃一粒药，家务活基本都我干，我没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坏事，只是坚持对大法的信仰，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，就被多次非法抓捕劳教，被无故的开除公职，几次被迫害的差点失去了生命，没有我们说话的机会。今年5月1号，我们听说最高法院颁布了一条法规，其中明确告诉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。法轮功被迫害是特大的冤案，我们怎么能不抓住机会起诉迫害我们的大魔头江泽民呢？要求将其绳之以法，偿还因这场迫害给我们造成的一切精神和经济损失。我在说话的过程中，他们三人都在静静地听着。最后我又说，其实你们都是受害者，全中国人民都是受害者，都应该站出来，堂堂正正地起诉恶手江泽民，尽上自己的一份正义的力量。他们虽然没有应声，但我看出他们都不抵触，好像也都在思考我讲的话。回到家的第二天，我见到了单位那个人，他吞吞吐吐地问我，你往上面写信告江泽民了？我说，写了，怎么了？他说，昨天公安好几个人去单位调查你写信的事儿，叫单位落实一下。我说，我写信光明正大的，也不犯法，公安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想协助最高检察院立案呢，还是想趁机干点什么呢？他说他也不清楚，并说，你们法轮功还想推翻某某党，是根本不可能的，老老实实的过日子行了，不要再去搞那些没有用的事儿了。我一听心里有点不平衡了，心想，前几年他受单位的指派参与了跟踪监视我的迫害行为，有一次正好被我碰上，把他严厉地说了一顿，使他当时显得很不自在。过后我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，看不起人的心，愤愤不平等多种人心，重视发正念清除，这些心已经去了不少。后来一个机会，我和他讲了一下真相，他也没表现出抵触的样子。可好几年过去了，他怎么还那么糊涂呢？我对他说，我们不是想推翻某某党，他不用我们去推翻，他也不配，是他自己把自己打倒了。我们写信是起诉迫害法轮大法的元凶江泽民。我刚说了几句，发现他突然翻脸了，很生气地大声对我说，我也说不过你，现在你写的信已经到了公安手里，只是叫我来落实一下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反正他们抓你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从他瞬间态度的变化上，我发现了自己还有争斗心，不平衡的心。我赶快抓住调整自己，我缓和了一下语气，平静地对他说，我刚才有些心急，说话口气生硬些，其实我不是对着你，请你不要生气，我知道你是为我的安全着想，请你放心，我不会出什么事的，我们是同事，你也清楚我的为人处事，我在单位认真工作，老实做人，不做坏事，就是因为我不昧着良心说假话，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，工作被无故的开除，多次被抓被关押，给我本人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和经济损失。你说我无故遭受这么大的冤屈，我不应该写信告害我的人吗？如果是你，能永远听之任之，无动于衷吗？前几年你不明白真相，无知地帮了邪恶的忙，这些年你一定也听过不少的真相，应该知道是非对错了，再不要听他们的指使了，他们是在害你呀。你去告诉公安，信是我写的，手印也是我按的，我写信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，是合法的，信中的内容是我遭受迫害的真实事实，没有一点夸大和造假之处，这也是我这些年被迫害的其中一部分，但我目前控告的是恶手江泽民，暂不起诉这些年抓我判我迫害我的直接责任人，因为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。按师父大慈大悲，再给这些参与迫害的人一次醒悟，选择生命得救的机会，如果他们再不珍惜这个难得的宝贵机会，继续参与迫害， 那么我一定会把他们一块起诉的。那时候他们可能再也没有选择的机会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希望他们能把我写的诉状认真地看一下，对他们是有利而无害的。听完我讲的这些话后，他态度诚恳地说，我不能给你传这些话，你自己注意安全吧。我说，我会的，希望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也默认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诉状被退回一事引起了我的思考，我想其中一定有我要修去的东西。我认真理顺了一下自己，从参与这件事情的动机到整个过程中的心态和言行，我很快地找出了一些长期埋藏很深、不易觉察的人心执着，如对时间的执着。当听到要起诉大魔头江泽民时，我激动地喜形于色，心想修炼真要结束了，苦日子可熬到头了，还有依靠常人的心。我从法理上也明白，正法一切都是我们的师尊掌握，人间的一切也都是围绕着正法而动，任何一个人的表现也都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，他们的所为也都是配合大法的形式，不能起任何主导作用。但在我的潜意识中，还有依赖常人能给大法平反的不正想法，还有盼大法平反后赔偿我们的精神和经济损失，在人中好扬眉吐气过好日子，让这些年瞧不起我们的人羡慕尊敬我们，这是明显的显示心和欢喜心，和想在大法中索取的肮脏的有求之心，还有盼尽快把大魔头绳之以法解恨的报复心等。不找不知道，这一找还真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问自己，修炼这么多年了，已到尾声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多肮脏的人心呢？我暗暗地要求自己，在溯江这一洪流中，我一定把这些顽固的人心通通去掉，扎扎实实地走好这一步，真正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。通过认真学法调整后，我在原来诉状的基础上又认真重写了一份新的诉状，补充的内容主要是我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，包括身体的变化和道德的提升，还有我亲眼目睹北京几个派出所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种种暴行，还有揭露本地洗脑班的各种犯罪行为。在写的过程中，我的心是祥和慈悲的，没有喜和悲的情的表现，没有了过去那种对行恶警察的仇恨心理，有的只是对他们的怜悯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我认识到这次溯江是一场大考试，是向师尊交答卷，有一点敷衍就是对师尊的不敬，所以我是在用心写。诉状完成后，我感到有一种天清体透的愉悦感，身心格外的轻松。我知道是我的思想符合了法的要求，慈悲的师父帮我去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使我心的容量加大了，心性提高了。我这次写的诉状是一个内容比较全面的真相信，所以我决定发放的范围能广一些，叫平时那些不容易看到真相的部门人员见后能了解真相得救。我认真整理检查确定无误时，就抓紧时间打印了多份，几天内通过 EMS 邮政特快专递分别邮寄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、中纪委、公安部、全国人大委员会、国家信访局、政治局常委、山东省最高检察院、山东省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，很快都收到了妥收的短信。随后我又打印了几份诉状，先叫我丈夫看了。他看后虽然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但此后我发现他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具体表现为几次回老家后，他 他主动热情地劝生病的街坊邻居修炼大法，并堂堂正正地告诉人们，现在全国很多人都在起诉江泽民，因为他迫害法轮功，害了不少人，并肯定地对人说，江泽民很快就会被抓捕的。街坊邻居们也都爱听他讲的话，我为他的清醒和正义感感到很欣慰。我又把诉状拿回到了我的父母家，叫妹妹给父母读了一遍。妹妹是含着眼泪和哭声读完诉状的，老母亲几次止不住地放声大哭，80多岁的老父亲眼里也有泪光。看完诉状后，我的家人们对这场迫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对我的多次被迫害也改变了以往不理解的态度。以前我很不愿意在任何一个家人面前提及我被迫害的具体情况，一方面我怕我的家人再伤心难过，因为我前些年多次的被迫害，他们也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，是我对亲情的执着。其次，我一直觉得我多次被抓受迫害，还走过弯路，没能像修得好的大法弟子那样正面的堂堂正正的正视大法，一定程度上给大法抹了黑。提及那些被迫害的情节，觉得很是没有面子，有一种羞耻和愧疚感，觉得对不起师父和我的家人们。其实这也是对名的执着，是对自我的执着，没有摆正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，把个人的脸面看得高于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大事，是多大的私啊。这次我把我的诉状不仅给了我的多家亲人们，还给婆家的街坊邻居们看，看过诉状的人态度都有了变化，对大法都有了一定的认识，对这场迫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。婆家的一个邻居看后高兴地对我说，诉状写得不错，挺有水平，江泽民真是太坏了，应该赶快把他抓起来，如果能把他卖国的事实写上，效果会更好，我希望法轮功能早日平反昭雪。通过在亲朋好友之间广传诉状，不仅对他们了解真相、生命得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也对我自身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明显地感觉到那些长期存在我身上的情和名的物质去掉了不少，现基本能理性地对待出现的事情，不再被名和情所牵制。诉将是正法进程重要的一个步骤，师尊盼望我们更多的大法弟子都能参与，整体提高。于是我在完成自己的诉状后，就不断地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切磋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同修们都很快地拿起笔来，积极主动地写诉状。在6月中旬前，我弟多数同修都把诉状邮寄给了两高，很快都签收。后来也有部分同修的诉状被退回本地，有单位和派出所的人上门问询，同修们都能正面应对，堂堂正正地向有关人员讲真相，同时认真地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都普遍得到了提高。在这期间，我还主动承担起了帮一些同修，包括一些农村同修整理诉状和打印上传明慧网存档的工作。只要接到同修的诉状，我就抓紧时间及时的完成。每篇诉状我都会用心的去对待，像干自己的事情一样认真负责。每篇诉状整理完毕后，我都要仔细的反复核实几遍，直到确定无误时再去打印，后交给同修邮寄，并及时向同修要回邮寄回执单，再抓紧时间发往明慧网，环环紧扣，抢时间去做。示范教育我手中的诉状没有出现失误等问题的。在那段日子里，为了抓紧完成诉状，我有时要忙到午夜一两点钟才能休息，但我没有劳累和困倦感，头脑清醒，精力充沛，我甚至是师尊在加持我。同修的篇篇诉状经常会使我不自觉地融入其中，似清流般地不断地洗涤着我，激励着我精进，使我的心性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提高。我也无比地感谢师尊对我的慈悲选择和呵护，我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好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全世界的同修们，何时？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从虔诚基督徒到大法弟子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天化。去年，美国亲人打来电话，父亲因手术并发症去世了。父亲是基督徒，一向精神矍铄。突然此事，我们在悲痛中收拾准备，即飞赴美国。我和妻子是大法弟子，居美的亲人全是基督徒。妈妈曾经以遗嘱的方式要求我们入教，妹妹、妹夫也多次动员规劝。此次因料理父亲后事，要在妹妹家常住一段时间，想来应有一番波澜。我和妻子在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中，默默发着正念，为如何与亲人们长期相处默默思考着。我们兄妹三人在走向社会几十年后，因老父的离世，现在又生活在了美国的一个屋檐下。妈妈已憔悴脱了形，妹妹妹夫除了上班，在紧张筹备追思会和葬礼事务，一切按教会的规范和程式在准备。每天有许多教友朋友来慰问和探望，妈妈则每日除了以泪洗面，就是看父亲生前日记，茶饭不思。我们面对这突然而来的一切，有些失重和茫然。在寒风呼啸的北美之夜，我俩都失眠了。大法弟子此时应如何正念正行？我们在扪心自问。师尊教导弟子，对宗教你不要有什么举动，我们只针对人心，他想修你就告诉他，他想听真相你就讲给他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去做，也不用特意到他们那儿去，等他来好了。见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只要心中有师有法，有正念就会有机会，这个机会就是恰如其分讲真相，警醒唤醒沉迷的众生。主持追思会的牧师要来探讨议程了，定下作为长子的哥哥主持，牧师布道，有人代表追思告别遗体，没有作为次子的我追思讲话议程。但父亲含辛茹苦，终生被中共迫害，忍辱苟存，晚年仍在抗争，并以微邦不入之念移居美国。他的生命留下了太多被中共碾压的伤痕，应该讲清真相，唤醒众生，告慰亡灵。我们遂提出，父亲手术和临终时我都不在身边，父亲临行再听不到我的告别会不瞑目的。果然没人能拒绝这样的要求，可是我准备好的文稿却遭到部分家人的尖锐反对。基督徒的追思因开心幽默祝福进入天国是高兴幸福的，不应该有悲伤。可是我们事先取得了妈妈的赞同，妈妈先被感动了，她坚决支持，于是就通过了。追思会来了好几百人，主要是基督徒，还有父亲的老龄朋友，礼拜堂坐满了。当我这大法弟子说道，你要去的美丽的地方，再也不会有让你蒙冤的反右运动，再也不会有血腥的抄家和批斗，再也不会被驱赶强迫下放，也再不会让你为儿女的年幼插队和失学忧伤痛苦，更不会让你再怀才不遇终生失意，甚至屡屡在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绝境中徘徊时，整个礼拜堂为之动容，一片隐气，空气也仿佛凝固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会场的信众已对共产党是什么，为什么一直在迫害中国人都非常清楚了。后来爸妈的数以百计的朋友们分别向妈妈表达了他们的感动和悲愤，妹妹妹夫的朋友们也纷纷示好。 牧师甚至也上门动员入教，但他只是礼貌试探，一听说我们已有信仰，反而更显尊敬和小心了。在妹妹家那栋大宅的30个日日夜夜，妻子每天默默地操持全家的三餐、采购、烹饪，妈妈也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。每餐，大家会先祈祷，我们静静等候。每天妹妹、妹夫也会千方百计地规劝，有时劫难，有时咄咄逼人。哥哥终于去受了洗，但是妈妈不再像以往参与逼问我们，只是一言不发地静静地听，专注地听。对搞政治的责难，心中有法的我们说道，中共把政治当成追求权力和压迫百姓的工具，而且认为只有他才能搞政治，这首先是对政治的歪曲。如果反迫害和反欺骗也是政治，那这个政治和中共的政治相比就是干净和正确的。但是我们修炼人永远不追求权力。他们沉默了。又有一次，当我们反问，信仰是精神的支柱，如果你们再遇到基督徒数百年法难的恐怖和迫害，你们会坚定吗？不等回答，我们又说，中国的法轮功弟子们就处在比那更严酷的恐怖中，无数同修失去了生命，失去了器官，我们也会坚定走下去。他们失语了，妈妈眼角湿润了。为让妈妈摆脱精神打击，我们坚持带妈妈回国，换换环境。妈妈说，她要有教堂去做礼拜，她要去少数民族地区去宣教、诵圣经。我们不反对，一一应允。一回国，我们就在家附近找教堂，还委托了相识的教会友人陪同妈妈。可能这一切的一切感动了妈妈，扭转了妈妈以前听信中共特务在海外的谣言而形成的偏见，唤醒了妈妈生命中明白的那一面。妈妈深思了，大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包容、大度、祥和并感人？修大法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品正行端、善良孝顺？他只去了2次教堂就托故不去了。一天，妈妈突然对妻子说，你那儿还有什么大法书、碟子什么的，都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声音平静而坚决，顿时仿佛天空一下从湛蓝变成了五光十色。师父的伟大和慈悲让我们流泪，我们知道是师父不愿丢下我妈妈，也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做得好。妈妈平稳而坚决地走进大法中来了，她如饥似渴读法、看录像、学功法，身体也硬朗了，平静充实代替了忧伤悲苦。88岁的老人从虔诚的基督徒直接跨越过来成为大法弟子。妈妈回美国后也立即融入了当地的学法小组，大家对她的关心和呵护让他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一年中的2次法会，他不仅都参加，还见到了慈悲伟大的世尊，还参加了游行、集体练功，丝毫不弱于年轻弟子。这都是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师尊的洪恩浩荡。有多少有缘人还在苦等我们的救度啊！弟子叩拜伟大的世尊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只会唱两首歌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99年720前得法的弟子，借明慧网第12届大陆网上法会交流之际，把我的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，
与同修们交流。这里我就谈一点体会，在监狱这个恶劣的环境中，利用一切机会证实法，救度世人。2012年，我因讲真相被国保警察绑架，并被非法判刑3年多。到监狱后，凡是法轮功学员都被关到攻坚组，就是专门用暴力转化大法弟子的地方。这里的人心狠手辣，是用各种酷刑逼迫大法弟子转化，真是人间地狱。我进去后，每天被强迫看污蔑大法的电视和录像，逼写转化书，不写就打，有的被打得起不来床，有的被打得小便失禁，有的被打得瘫痪。我因为不转化也被打得很惨。狱警队长说我装的，让包夹犯人把我拽起来接着打。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队长过来问我为什么喊，我说这是我的信仰，我就喊。他想了个狠招，把我弄到监区，强迫干苦力活，每天16-17个小时，回到监舍后接着洗脑。这种强迫性的干活和不准休息，一般人2天就得倒下，铁打的人也挺不住。可我有师父的加持，心里有大法，我不觉得苦。一天天下来啥事没有，而且一有空我就给大伙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，唱大法弟子的歌。有的人一听大法弟子创作的歌就哭了，有的鼓掌，有的说这歌这么好听，听着心里舒服。我用歌声唤醒众生内心的善。我只会唱2首歌，法轮大法好和为你而来。没想到这2首歌在监狱里救人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大伙儿一有空就围上我说，阿姨给我们唱一首歌吧，姥姥给我们唱一遍吧。我不是专业唱歌的，五音也不全，但听的人喜欢的是歌词，是曲调，就觉得好，听了心里亮堂。我知道是大法的内涵和歌曲正的能量打动了他们。人的元神一面明白，人听着心里舒服。我一遍遍地唱法轮大法好和为你而来。唱完后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给他们三退，让他们记住歌词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佛光普照。有好几次我在唱时就发现有好几个人哭了。有一个小姑娘是吸毒犯，每次听我唱歌时都哭得很悲切。她说，姥姥你有大法书吗？给我一本。我说，你出去后只要能找到练法轮功的人，什么都能解决。几乎接触我的人都佩服我，你这么大岁数，70多岁还乐观，服你了。我想大法弟子到哪里都能打出一片天，因为我心里有法，有师父，一想到师父我就不觉得苦。有一次监狱开现场会，叫来一个张教授讲演，这位教授讲得很卖力，我就在下面发正念。这时他想表现一下自己，来个互动，提问说，你们谁有什么问题可以提，学了法轮功得到了什么。我马上站了起来说，我有个问题请你解释一下。他说，你说。我说，那天晚上9点多钟，我们当地警察把我送到监狱，我清楚地看到有2个法轮在车窗前转，这么转5圈，那么转5圈。我边说边比划着，那法轮5颜6色，很好看。还有以前我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时，有一次我看书时先看是字，一会儿就是佛了，都是穿着黄袈裟一排一排的，请你给我解释一下。刚才还口若悬河的教授一下子没电了，全场的眼睛都在他的脸上定格，他显得很尴尬。过了一会儿他声音低低地说，这个事咱先放一放，以后再说。事后他对我说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我也不愿转化你们。我感到他对大法的态度在变，谁愿意瞪着眼睛说瞎话呢？以后再也没见他污蔑大法了。我唱大法弟子的歌和我的乐观情绪对周围人影响很大，有的人主动关心我，照顾我。我到车间干活，扫地或干什么， 是唱大法弟子的歌的好机会。每次唱时，大伙儿都静静地听，每次都有人哭。唱来唱去，有些人也学会了，也常在嘴里哼哼着。可贵的中国人呀，请你倾听我的心声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佛光普照。有一次，监区长把我叫去训话，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。他说，你好大胆，在我这儿还敢讲这个。他打开录音机给我录音，想留下证据治我。我没在意，心想这吓唬不住我，我照样给他讲真相。我说，现在三退热火朝天，你要给自己留个后路，别挺精明个人到天灭中共时给人家当殉葬品。神看人心，用小名化名三退都行。这时他也不录音了，目光也不那么凶了。我说，法轮功没有错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教人向善的，哪儿错了？我修大法，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别人对我不好，我对别人好，这你都知道。监区长，你说说，我哪错了？他口气缓和了，说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你以后别再给别人说了。我看到了他的善心出来了，也知道他的为难处，能说这话也不错了。三年多里，监狱里的犯人一波波的来，一波波的走，每当遇到新面孔，我都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给他们三退，给他们唱大法弟子的歌。当我看到那一张张渴望得救的面孔，看到我唱大法弟子的歌时流泪满面的众生，我感到我的责任和使命。离开监狱的那天，很多人都围着我跟我说心里话，新来不认识的人都急切地跟我说，快给我三退吧，用真名。有的说，你可别忘了，我叫某某某。我一遍遍在心里记着，因为走时检查极严，一个纸片都带不出去，我只能在心里记。我记下了三年多来听闻真相的众生的面孔，记下了90多个三退名单，也留下了震撼他们心灵的两首大法弟子的歌曲。出了监狱门，我心里特痛快，一路上唱着歌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佛光普照。
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足神迹显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九月菊。我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年农妇，第一次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就感到肚子里发热滚烫，无比舒服。师父的法太好了，从此坚信师父，决心一修到底，脱离人世间这个苦海，跟师父回家。修炼后，我的皮肤白里透红，走路生风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无论对谁都是笑脸相迎。这期间，在我身上发生了无数的神奇事，见证了大法的超长和美好，在此只举一例。2007年腊月23过小年这一天，我的注意力不集中，下楼时踏空了一步，摔了下去，左腿膝盖半月板粉碎性骨折。医生说，因年岁偏大，受伤部位又特殊，所以要卧床半年，否则将落下终生残疾，就只能拄着拐杖行走了。当天夜里，女儿陪我睡觉，照顾我。女儿一会儿就睡着了，我翻来覆去的无法入睡，膝盖的剧痛还比不上我心里的痛。半年卧床不起，正是大法的事我不能做，也不能去讲真相劝三退就是人了，这怎么能行？肯定不行。无论我有何种执着与漏，就是力都不配来干扰我，迫害我。师父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见悉尼法会讲法，师父的法使我浑身一震，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，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 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师父肯定不会让我躺在床上，我的腿必须迅速恢复，做我该做的三件事，病床不是我待的地方。半夜12点的正念发完后，我轻轻下床，穿好衣服，站在地上，打开练功音乐，决心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该抻的时候抻，该弯腰按照师父说的随机下走，见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都照做不误。这时只听到骨头咔咔作响，我坚信师父在给我接骨疗伤，而这个撕心裂肺的痛是我生生世世必须承受的一小点儿，而慈悲的师父给我已拿下去了很多很多，师父的承受才是巨大的。当我练完五套功法后，头上热气腾腾，脸上的泪水和汗水合为一体，身上穿的内衣、毛衣、棉衣全都能拧出水来似的。此时我发现我的腿已经恢复正常，行走自如了。于是我洗头洗澡，将衣服洗净晾上，又将早餐做好，吃完后发了6点钟的正念，喊醒了女儿，告诉她我好了。女儿原以为我发烧说胡话，看到我行动自如才相信，并高兴地狂奔狂喊，并到2楼喊她的哥嫂，告诉他们妈妈好了，稀饭都煮好了。孩子们跑过来看到我的状态都目瞪口呆了，然后齐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子女及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更加明白了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是违背天理的，纷纷三退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这期的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